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三十章的第五节，唯一的目的。第五段呢，他说，对此境界，真实世界仍然难以望其项背，因为这个目标是上主独有的，同时又能全然的共享，而且已经完美的、圆满的实现了。那这个境界当然指就是天堂的境界。那因为真实世界它依然是有形有相的嘛。我们还没有从中完全脱离出来，还有这具身体的时候，只是已经不认同世界，也不认同身体了。好，那下面第六段第二句呢，他说，宽恕乐于为你清除那个横梗在你的自我形象与本来真相之间的那个障碍。但你知道这个障碍就是指小我，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学习奇异课程唯一的目的。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小我移除掉。那其实当然在讲的更精确，这个移除小我并不是你的工作，这是圣灵会去帮你做的，但是你得愿意让他帮你做这件事。这宽恕其实就是对圣灵发出的一个邀请，与声明你愿意。那这个其实也是宽恕的唯一的目的啦，就是要把小我移除掉。因为这个爱的本质它本来就是你的，这个是无法教也没办法学的，所以你不用去寻找爱，相反的你要去寻找恨，你要把小我的各种变形找出来认出来，这样你才可能放下它。好，那下面他说，上主无需重新创造自己的圣子，他只是将圣子原有的一切归还给他自己而已。因为你内在的实相，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它其实不管你再怎么去攻击它，跟它分裂、诋毁它，装作不认识它，它不会有一点点的损失，它还在你里面完好如初。那么他说，你与弟兄那个间隙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你的自信呢，其实也就是弟兄的自信是同一个。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活在恐怖世界的弟兄一旦结合于同一目的，就已经接近真实世界的边缘了。那这个恐怖世界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世界啊，意思就是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好，那什么叫做与弟兄结合于同一目的呢？但他也不是让你去传教的意思，去 找人一起来学奇迹课程，或者去说服别人共同为什么爱与宽恕的目的服务。他指的是说，你要认出你跟你的弟兄具有同一个目的。那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回归上主。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小我的世界，那在表面上看起来每个人的目的都不同，那甚至常常都会有相似的情况发生，人们之间因为目的的不同会争来争去，吵来吵去，打来打去。但实际上在这些不同目的的底下，因为我们跟弟兄是同一心灵，然后呢我们也都是上主所造，所以我们其实是具有同一目的的。那么他说，他们难免会不时回头张望，以为自己看见了怀念的偶像，那这次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那虽然是很真诚的在走这条奇迹之路，那也知道这是唯一的路，也知道自己会一直走下去，直到进入天堂为止，但是还是会不时回头张望嘛，觉得这世界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一时之间难免会遗忘宽恕，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偶像分道扬镳了，已经踏上了这条真理之路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持续的往前走。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想要一起天赋的人必须先看见基督的圣容，就是说必须先宽恕你的弟兄的意思。那这个在奇异课程呢他反复的强调，那么你去看一看人类宗教历史，你会发现说，这部分并没有被很好的认识到，就是说你要接近上主的时候，那你要放下你对弟兄的定罪，否则你是没有办法真的进入上主里面的。但倒过来其实好像也是成立的，就是说 你如果不想接受你跟上主一体性的话，其实你也没办法宽恕你的弟兄啊。就有点类似于三位一体的概念哈，就是你跟弟兄跟这个上主啊是合一的。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说你一旦认出自己所牵的是谁的手，就可以步履轻盈的跨越恐惧世界的窄门啊。那你说这个是圣灵的手，或者说是代表圣灵的那一位啊，耶稣的手都可以。哦，那所谓牵的是谁的手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从谁那里得到力量。那我们以前牵的是小我的手，甚至我们以为小我给我们的建议可以使我们得到力量，攻击跟防卫可以使我们得到力量。好，那真正使我们得到力量的其实是宽恕。好，那当然这个力量呢，也不是去攻击谁或者跟谁对抗，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的27章第3节呢有讲得很清楚了。然后他说你握的那只手会给你完美的自信，这个自信也不是一般我们讲那种自信，它更接近于是一种内心的笃定感，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力量。但是你跟圣灵去牵手去求取他给你力量的时候，你必须对自己负100%的那个责任，特别是对于收回投射的这样，对于宽恕本身要负100%的责任，不能把这些全部都丢给他，希望他的力量能够来帮你解决，那是不行的。好，那下面的第9段的第4句开始，他说放下这个世界吧，这不是牺牲，因为你从未真心想要这个世界。这句话应该反复的读，但是可能也会激起我们的一些抗拒。那为什么我们不是真心想要这世界呢？因为他说你从这个世界上努力追求来的幸福，哪一样不曾带给你痛苦？那仔细回想看看，有没有例外？这个是，如果你今天读到这节的话，这就是今天的功课，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有例外？那有一些是追求到之后发现不是自己想的那样，那甚至很快就感觉开始有一些空虚啊、失落就跑出来，应该不是有一些啊，应该是大部分。那其他一些呢，会带给你痛苦，但是当你失去的时候，这大概无一例外的，一定会带给你痛苦。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作是偶像的话，他说你可曾享受过片刻的满足，而无需付出可怕又痛苦的代价？就是你失去他的那一刻嘛。那当然也有很多时候你还没失去他，你就一直在恐惧会失去他嘛。这个时候痛苦就已经在了。那这个是有条件的喜悦，但是他说真正的喜悦应该是无价的，就是无条件的啦，不需要用痛苦来交换，否则你苦跟乐不是就抵消了吗？就变成一个零和游戏。那我们在人间的苦比乐还要明显的多啊，所以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这是一个负分的游戏。好，那这个喜悦原本是你神圣的权利，凡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不是真正的幸福。这个呢，如果你以前没有想过的话，也要仔细的想一想。好，那下面第10段很重要，他说当你回顾过去的时候必须非常的坦诚。就是特别是他刚刚讲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喜悦是那个不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在这一点上面必须要非常诚实，那我们才可能真的去看到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小我的思想体系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好，那么他说若有偶像企图引诱你，记住这句话，除了罪疚以外，偶像从未给过你任何礼物。当然其实可能对于礼物的定义是很严格的，它必须是永恒的，它不能带来痛苦，它必须不会消逝，它不会转变。那他说你以为他的每个礼物都，你为他的每个礼物都付过惨痛的代价，而且付出的代价还不止你一个人，因为你跟你的弟兄是一个心灵嘛，所以你不会一起付出代价。那在学习奇更之前，其实我们真的是苦乐不分的。那有些东西其实根本就是罪疚跟恐惧啊，但是小我竟然可以把它装扮成很美丽的样子，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去自我觉察的。 好，那最后面十一段的中间呢，他说直到他们结合于同一目标，才会豁然醒悟，他们其实怀有同一愿望，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在这个分裂的世界，看起来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不同的，甚至因此而互相的分裂冲突，但是其实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那个底层，那个回归一体，回归到爱，回归到 上主的那个心愿是永远都不会改变，因为我们出自上主，所以一定我们是回归上主的，才可能那个找到那个真正的圆满。